那不知道大家对前面的会议记录，然后以及报告事项的一二案有没有什么还要再修正或推荐？那假如没有的话，就同意吗？心脏瓣膜，你瓣膜没有坏，说我在其他地方给他放一个瓣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是属于在医院部门的医院的，那个再说，稍微的就其实不可能浪费这才
跟药物，我想这个是差很多。
没有分开啊。
药就是药，你拿到了，你可以吃，可以不吃。那这个特材，手术你就是换去的，我可能讲有换去，你搁讲无换，是讲无换去，你跟你讲有换，这个机会应该是很低了。
我们
在
注意的过程中，你说用药，你用药，药的浪费就是药嘛，你药物的浪费，药物不能跟特材有关系存在，是不是？
我不知道回答，不是这两个差异很大，在就浪费的这一边来讲，特产跟药物差异很大，差异很大，这一边很少会有浪费。那当然有，
小伟就绝对没有浪费嘛。
对，不是，这是跟我绝对的代际啊，就是刚刚医师有讲嘛，我在通，那只要通过一条，我知道再拿一条管子再来通啊，阿伯边嘛，阿伯的脉通啊，有，所以。特产方面就是他会需要用到的，他就会用到，但是浪费这个机会跟拿到药物不吃的机会，对，完全不能。所以这一边几乎我们是
药当然
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药物加当然很多了，对，我们两个都在就是药物，那么物就是属于特产，是物，那么怎么去浪费呢？再或者怎么去浪费更多呢？我就是有属于请教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我帮忙补充一下哈，也是药物的哈。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比方说心脏瓣膜，它用那个气球扩张完之后，会吃一些花栗子，就是说避免它凝血的机制。那如果病人很乖、很认真吃的时候，原则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个案里面，我们曾经看过病人他不吃药，最后药浪费了，人也跟着死了，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我们特产里面原则上应该是比较不会有浪费的问题，有浪费就是刚刚讲的气球扩张打下去了没有效再换一支，这个叫做浪费了。刚刚那个外科也不能讲浪费了，他是为了救人，但是刚刚那个心脏外科为了救人，他宁可再换一支来，就是说一直救人。换个角度是不是浪费，我们蛮确定的哈。啊，但是在整体来讲，他是在救人，所以原则上我们这个就不做解释。没有，就是说气球扩张那个，他用了压力器，它不够烫回的数，最后坏掉，又重新再用一支来做使用。那在药物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这是个人的行为模式。事实上，我们最近也在统计，我自己也在统计，就是说最近可能也会跟一些健保署这边沟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药真的浪费到多少。我目前手上统计出来已经就是说平均大概一年有10亿元，那至于这个10亿元到底是不是真的达到这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一个计算的方向来做处置。以上，
你 说十亿，
一年平均药品大概有10亿元，10亿元算是低估了。
这是蛮严重的问题，这个明天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会给全盘的检讨，很多问题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以前比如说到底是要不，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嘛，我们两个是工商界都有，我们家的要不是什么什么，现在是讨论这个要不是一个特产，也是不那么特产什么的，我们现在问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再转一点点来。
那个副总，我跟你解释一下，您讲的没有错。药物其实是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药品，一个是医疗器材或特材。那通常在讲药物浪费，当然是针对两个东西，药品的浪费或者是特材、医疗器材有没有浪费。但是因为刚刚主席也有特别解释，还有那个代表也有解释，因为特材要浪费的层面上可能比较不可能。那药品的话呢，比较有可能是因为还有带回去嘛，那他可能在这里拿药，那里拿药，或连续处方间累积很多药的问题，这复杂面比较多。所以药物本身虽然含两个，可是在浪费的概念上，特材本身比较不会有浪费的概念啦，那药品就会比较有，所以比重上就会大家比较关注说怎么去节省或减少那个药品的浪费的部分。那特材因为不可能说不该装我帮你装，好，通常浪费就是没输药，我肯定用得起，啊，那个叫浪费。
浪费小了。
对。
那他可以讲，可以写到药品嘛，哦，药品浪费最少说药物浪费嘛，哦。
啊，不过因为在检讨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劝通盘去检讨啊，因为药事法的定义就是说。
不对啊。
哎，对啊，所以才要分出来说啊，我们现在要 focus 就是要强调是在药品的浪费这一件事情上去解决，还是要在医疗器材特材里面啊去解决这样？因为行为上不太一样。
对，这蛮清楚，很多问题。那个
药物，谢谢代表，我关我听妈妈说，怎样药品跟药物是关的呢？我过去药品就是药物，
因为药物的问题，就工商界我们都有代表。健保会并没有派代表来，而我们两位就在工商界中比较了解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处理，就他每次讲的都是药物的浪费啊，多少多少。那院长就先生讲的到10亿元，结果你健保会讲的是45亿元啊。那么所以他一年浪费193吨，其实只是193吨啊，193吨是有回收的，那么没有回收丢在垃圾桶的，或者放在家里面，最起码一年。对不对啊？问题啊，那么这是这个延伸出来的污染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那要比较重。而且如果现在也有人反对说，那一个明天说如果杜瑞要抬高那个，
不好意思，我们这一个
20%的，但是也有人反对，
我想
很多问题是反对。
我们就不去
做这么久了，
但是因为我是在这么有就分成两边，药物的跟我们今天耗材的
先了解，先了解，
好，
先
说
你。
好，我们渔业代表这样的反应很好的原因，是因为药跟特材，药就是因为民众负担的太少，你看特材反而因为民众有自负差了，他有一些选择自己要付出的时候，他会更谨慎。虽然他的行为是由医疗去介入，他比较不会浪费，但是药品自己吃的时候，他有太多的选择，他又拿不用任何的负担的情况之下，那所以他更容易浪费。所以其实很希望业代表对民众在药品的部分负担或自负差的部分，就应该去修正，减少民众的浪费。他只有自己付钱，他才会更珍惜拿到药品。
还是要说回到我们这个会议，那我们讨论的案子都已经结束了，那当然最后那位有没有临时动议？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活在象牙塔里面的心声？那个，我们医疗的进步哈，当然要非常非常考虑到经济的层面，因为没有钱就没办法做事。那但是就像刚刚的那个在血管再撑开之后，它的那个压力的差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医疗上的进步。在我临床上，在30年前，我们所做的对病人他头骨的固定的骨钉，一般都是 stainless。然后血管夹都是 stainless， 可是现在慢慢转成钛金属，那为了就是病人安全，那这个要付出的就是钱的代价。当然钱的代价有些 affordable 没有办法 affordable， 就没有办法。所以当然这我讲这个一定是没有答案的啦。那但是站在整个的立场，可能大家对于 就是说财务方面的考量，有时候是不是可以稍微比较 shift 到一点点，就是在医疗上面的进步方面稍微考量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不然实际上我相信骨科医师都会有很大的概念。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些医疗常常会因为某些的限制，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好，当然绝对没有最好，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有一点进步。但是如果有时候某些东西太坚持，我们真的是就会停在里面，就不会动。那当然我还是在讲说是活在象牙塔里面的心声，供大家参考。
很多在医疗这块不应该单纯用财务去做切入，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说，在没有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医疗财务责任放在医疗服务身上，只有台湾他用点值浮动的概念去把所有100%的财务责任放到医疗提供者身上，政府就完全他只要每年弄出3%到4%总额成长就 OK 了，其他的至于你怎么样新科技什么那都是你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最大的问题，我同意啊，就是说新的医疗科技应该要进来，但这个中间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政府必须要去检讨，为什么把这些包括大陆现在很多在做转，它都是超过某一部分的时候，政府承担一部分，医疗机构承担一部分，但是只有台湾超过的时候，全部100%点值，不会有额外的钱去政府去想说啊，这因为是老化，因为一些哪些天然因素导致财务增加，没有。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政府真的应该从透明始终思考这一块，怎么样走出下一个。谢谢。
我想那个魏代表跟朱代表讲的都对嘛。我们本来在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去吃个饭也在讲 CP 值，所以我们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医疗面跟经济面怎么样去调和最适当的，你偏哪一个方面其实也都不好。
其实我刚
一分钟
搞不好用一分钟。其实我当然觉得整个就代表的呼吁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会上我们就会去讨论，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用更好，我们要对应的适应先。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案子最后是我们决定要重新去调整适应症。那我觉得这一段以后我觉得他们老师可以帮我们多做一下把关。既然我们要付更多的钱，那我们希望他付的价值，是刚刚也回应一下那个叶委员的一个提醒，就是到底药物药品特产它有没有浪费。我觉得如果用的对，那当然浪费就会减少。我觉得浪费会建立在用的不对，那就会跟我们这个会议上大家讨论，我们定出来的这样的适应症是不是恰当，是不是合适。否则的话，就像朱代表讲，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都知道怎么就是怎么打款。那不管它是 DRG 还是不是 DRG， 药品是1.1元，可是特产不是哦。那我们给特产多了，对不起，我们医疗的给医师的技术的点数就会相对的减少。
大家都充分发表意见了，今天大概应该
就是蛮顺利的吧。
好，那假如延时动议就到这边为止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宣布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为止。那谢谢大家，
谢谢。